我们弟兄们一直都在问的，今天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情来哈？那我想，特别是从台湾来的弟兄姊妹，可能心情都很复杂哈。我想地上的事，我们就只有交在主的手中。我们感谢主，幸亏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啊！我们不是除了地上的国以外，我们还有一个更荣耀的国，那个是让我们永远不会失望，也会让我们永远不会痛苦，也更不会让我们对这个我们所将来要去的地方，那实在是我们心中一个最大的盼望，也是我们一个最深的荣耀哈。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前头一系列我们讲的一个主题，叫做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体的一个见证。那我想我们可能还有今天完了还有一次，我们就把这个主题把它结束哈。那我们讲到今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都得了一个恩典。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当我们一得救以后，弟兄姊妹们，我们立刻有一个感觉，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当我们一得救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一个那么清楚的一个认知，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再回头，我们刚得救的时候，也许我们不懂那么多真理，但是我们里头知道，我们遇见了一个是我们眼睛没有办法从来没看过的，耳朵也从来没有听过的，心里也从来没有想过的，那个国度比我们看得见的、听得到的、摸得着的更真实，而且更宝贵。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里面我们所得到的那个荣耀的盼望，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再回头来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到圣经的里头有好多好多的名词来讲到我们所得到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我们所有份的，我们要进入的这个到底是什么，它的名词圣经怎么说的。那弟兄姊妹们，在无论新约圣经，无论旧约圣经，新旧约圣经的里面，我们都从圣经里面我们找到好多的名词啊。那今天我们在我们的讲义里头，我们简单的提了几个，比如说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对不对？今天我们一得救了以后，我们受浸，我们归到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是耶稣基督身上的一个肢体，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不能够分的啊！这是我们讲到我们基督徒跟我们的神，跟我们耶稣基督一个最宝贵的关系。有很多的名词我今天没有办法来说，有一个最深的关系，就是我们是他身上的一部分，这个是不能分的，这个是一个永远的关系，不能够断开的。就像我这个身上，我身上的每一个肢体跟我的关系是不能分的，除非死亡才会让我们断开，不然我们的关系是一直到永远，对不对？啊，我就连我身上一根头发，它都属我的哈，掉到地上我都知道这是我的头发。好，弟兄姊妹，所以跟我们这个身体的关系是那么样的紧密，是不能够分的。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就是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来隔开的，这是身体关系哈。你知道我们这个所有物啊，今天早上我的手表没有电了，我就发现到不行，我赶快跟我妈妈借个表，这个表是我妈妈的表啊，不是我的表，所以我挂在我的身上暂时让我用一用，到时候还是要还给我妈妈的。我身上用的任何一个东西，像我这支笔，这支笔也是我的，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等我用完的时候我就把它丢垃圾桶，虽然现在是我的，是我的所有物，但是它不会像我的大拇指一样跟我的关系，这个大拇指也是我的，但是呢走到哪跟到哪。这支笔呢，有一天用完了我就把它扔了，今天是我的，你不能随便拿的，但是有一天我用完了我就不要它了，因为它是我身外之物。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呢，绝对不是身外之物，是身内之物，我们是属他，而且是到永永远远。你能不能把我的左手大拇指拿走？谁可以拿得走？没有人的，你知道吧？你如果真要把它一把它拿走，除非你拿把刀来把它剁掉，但是在你要剁掉它之前，你要先跟我拼命，对不对？我输给你了就被你剁掉了，我赢了你，你就没必要做梦，这个手永远是我的。弟兄姊妹们，谁要来从我们身上抢去我们身上的肢体？不可能的事，除非你把我杀了。但是今天要把我们从主耶稣基督这个身体的里面把它夺去，谁能夺？撒旦也不能夺，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说，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开，没有谁能够把我们从神的手里面夺去，就是这个道理。 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是耶稣基督身上那个身体，这是太宝贝的一件事哈。所以今天你在教会的里头，教会就是他的身体，今天你在教会里面，你就是属主耶稣基督的，我们是在教会里面的一员，我们跟耶稣基督就是这个身体关系不能分的。那么新约里面还有呢，叫做心腹，你知道在启示录的里面有一个叫做基羔羊的心腹，对不对？羔羊的心腹就是讲到历世历代所有的众圣徒通通归给耶稣基督的，都叫羔羊的心腹。所以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一个心腹关系哈，那个是一个很深的爱的关系的。那如果你懂得一点什么叫做你属基督，基督属你，你们中间是那么亲的那种爱的关系，你会觉得何等宝贝。我们虽然是那么不值得的人，但是神却把我们看的是那么样的珍贵，那么样的宝贝，是像心腹一样哈。那你知道你刚结婚的时候，你的太太对你的是多宝贝，是多么重要。那今天我们跟主耶稣关系就是这个样。那么在新约的里面，启示录里面那个心腹就是最后出来的什么圣城新耶路撒冷。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我们很难领会哈，一个物质的新耶路撒冷，但是神说它是什么羔羊的妻。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里面很多的名词都很有讲究的，羔羊的妻怎么会是一个物质的东西呢？物质的东西不过说出它的性质。所以你看到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它都是金的，它都是宝石，它都是珍珠的，都是地上最珍贵的物质组合起来的新耶路撒冷。那说出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些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到地上最宝贵的东西才能够形容的，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在神的眼中都是地上最珍贵最宝贵的组成物。所以在神的眼中我们是何等宝贵。弟兄姊妹们，你真的不知道我们在神的眼中那个价值跟那个宝贵，宝贵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太容易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那么在旧约的里面，就是用会幕、用新耶路撒冷、用圣殿来形容。那今天我就不多说它了哈。那么今天我要读一句话，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10节有一句话，我们一起读，在我们的程序单上都有的，你如果没圣经你就直接看程序单，我们一起读。因为弟兄姊妹们，在新旧约的圣经的里头，希伯来书把旧约圣徒跟新约圣徒串在一起，串在一起。所以在新约的里面有一个一本书，把我们众圣徒，我们历世历代来从第一个人亚当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最后一个人出现，所有这些的人类，当我们遇见了主耶稣基督以后，我们都被摆在一个共同的命运底下，我们也被摆在一个共同的目标底下，也被摆在一个共同的那个将来的结局的底下，就是希伯来书里面说的这句话。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他等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旧约肉身的以色列他是我们的父，新约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面重生得救的叫做真以色列人，亚伯拉罕也是我们的父亲。亚伯拉罕是我们人类的新的基督里面蒙恩的那个人的代表，他在那里等候一座什么有根基的城。这就说出我们历世历代来所有的众圣徒，我们都在等这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真的我们不要忽略哈，我们做基督徒不是只在地上得救了，我们蒙恩了，我们接受神的祝福了，我们在地上有了神的平安，有了我们碰到事情我们祷告，那么我们有弟兄姊妹们围着我们来爱我们关心我们，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可以过得比较平顺，比较安逸，比较有安慰，有同伴，有扶持。弟兄姊妹们，这都是非常宝贝的哈，非常宝贝。但是不要忘记神最终要得到的是什么，是要我们这些人都在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荣耀的家乡的里头，我们都在那个家乡的里头有份啊，你知道。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讲到那座有根基的城的时候呢，它后面有一个很好的描述，他们都是从远远的望见，然后就欢喜的什么迎接，然后就承认自己在地上是什么，是客旅，是寄居的。那么说这样话的人，就是表明他们要找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那在天上的哈。所以你知道吗，今天神已经在天上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更美的家乡。 哥林多后书保罗在那边第五章的里面他也讲到，我们这个肉身的帐篷有一天都要什么，要脱掉，对不对？然后我们都要穿上一个不是人手所造的，在天上的非人手所造的那个永存的房屋。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所有的生活，我们所有的侍奉，我们所有的追求，我们在神面前所有一切的摆上，都为了一件事，就是神要经营建造我们这些人，把我们建造成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的一份子。再说我们每一个人被建造好的时候，我们将来都有一个我们的永存的房屋。弟兄姊妹们，以前我也常常听到有人说，他们在异象中或者他们有一些的经历，他们到了神带他们去的那个荣耀里头，我听到很多这类的故事哈，我都把它保留。为什么？因为我没去过，他们去过那是他们看到的哈。那最近呢，我听了赵庸基在台湾传福音的一个光碟片，它里面我再去看了一下，他讲了一个故事，我里头有一点点被痛了一下。那他讲话，我不是说看人讲话哈，那他到底是比较有点声味，有点名望的哈。他讲到有一次，他的一个同工，那个太太被主接去了，他也很难过。那他们夫妻感情很好，结果大概没有超过不到100天的样子，是不是哈？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没有到100天呢，他就碰了一个意外的事情了。结果呢，他也倒下来了。倒下来了以后呢，后来大家发现送到医院里面去，救的人来看救他，没有把他救活，所以就把他放在殡仪馆的里头。然后他们就组织了一个队，开了一辆的游览车下去，然后就为这个同工就举办了一个安息聚会。那么就在安息聚会到一半的时候呢，唱完诗正道完，通通都已经要准备要送走的时候呢，忽然这个弟兄从棺材里面跑出来，他忽然从棺材的里面就坐起来了，然后就站出来，然后就走出去，然后就朝着他们走。那他们就全部的哗一下就站起来，然后一起往后退，那一致的哈，全场都这样往后退。然后他就一直往前走，那么大家退到一个地步，没有地方退了以后呢，就停在那个地方，然后大家一直观察他，观察到一个地步，大家就开始这样慢慢再开始往前走。那赵庸基带头啊，因为他主持啊，一直往前走，大家都觉得你从来没有碰过哈，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哈，不知道这个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所以就一起排着一排，就这样他在前面就这样慢慢这样走，一走走到最后看清楚以后，一拍他，他也拍他，然后叫一声弟兄啊，然后两个就抱在一起。弟兄姊妹们，这个弟兄就活过来了啊，就在安息聚会里面活过来。然后他就告诉他呢，他发生的事情，就在那一刻里面，他出事的时候，他就忽然就两个天使来带着他，就开始离开这个地上，然后这个地球就越来越小，变一个小橘子，然后就到了一个非常美的地方，那我就不说详细内容哈，就到主那里去，然后就看到好多他认识的弟兄姊妹，然后也看到他过世的那个太太，然后又看到了历世代的众圣徒，那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房屋。弟兄姊妹们，所以我再来读说，我们将来都要得到一个非人手所造的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啊！我就开始有点想了，这个房屋是肉的眼可以看得出来的吗？是一个属灵的房屋呢，还是一个真的具体的房屋呢？实在说来，我想我们那个弟兄也讲不清楚哈。这个又属灵又真实。然后呢，他讲到一个点呢，他到那个地方去，哇，喜乐的不得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个弟兄姊妹们都是漂亮的不得了。特别他讲到他那个太太啊，那赵恩基很有意思，赵恩基这个人很直啊。他说我看到我的那个太太，哇，漂亮的他没有办法形容。那讲到这里的时候，赵恩基就说，我告诉你哈，有一段时间啊，我到他们那里去看望他们，跟他们一起做饭，他太太把饭送回来，我马上就把头低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长得真是好丑啊。这赵庸基说的，从这肉身来讲，他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哈，他长得真的不怎么样，所以他头都低下来。他说但是那一天到天上去的时候啊，哇，那个美，美的简直没有办法形容的美。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神说的，神要把我们这些人经营建造，然后我们要成为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人心没有想过的那么样的那种荣耀。 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是那个不能朽坏不能衰残存到天上的永存的基业，对不对？弟兄姊妹们，这些圣经里面所形容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没有办法看得白，我们的耳朵也听不懂，我们的心也想不通的，神要给我们预备的在天上的那个永存的基业是多么美善。弟兄姊妹们，亚伯拉罕在等这个，以撒在等这个，雅各在等这个，亚伯在等这个，以诺在等这个，挪亚在等这个，众圣徒包括大卫包括摩西包括我们所认识的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这些众先知我们认识的，他们都在等这件事啊。那你我呢？他们心里面都在被这个荣耀抓住，他们都看见在天上那个永存的基业。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看见决定我们在地上的一切，这个看见决定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这个看见决定我们在地上的道路。我们是在地上追求那个必朽坏的看得见的短暂的这个一定会衰残的，还是我们在地上要去追求那个看不见的不能衰残的存到永远的不能被玷污的那个永远的基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当那一天他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你知道他整个心喜乐到他没有办法形容。但是主耶稣跟他旁边都跟他讲说，弟兄，你的时候还没有到，你要回去。他说我不要，他说我不要回去。但是主耶稣也跟他讲，不行，你的时候还没有到，你回去。他说最后跟他说话的是谁？亚伯拉罕警告他说，孩子，你回去告诉我的孩子们，快快醒起，不要再睡觉，耶稣基督要回来了，耶稣基督要回来。所以你知道那个弟兄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后来天使就把他带回去，带到他的棺材旁边，然后就站在旁边推，天使就把他一推，他就进去了，不然他还进不去的，你知道吧？把他一推进去他就醒过来了，然后站起来了以后，看到他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为什么主耶稣不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上去看一看天堂再回来呢？他说上去以后再回来人就活不下去了，你懂我的意思吧？你看过天堂那个样，你再回到地上你就活不下去，因为这个地上真的太痛苦，所以每一个去的都不想回来。所以他呢回来了以后，他觉得主啊，你为什么逼我回来呢？主说你的责任就是告诉他们，快快快快快，不要再睡觉，赶快醒起，预备主要回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件何等真实的事，这是件何等真实的事。天堂那个地方真是好的无比啊，这好不？所以希伯来书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预尝过天恩的滋味，我们觉悟了来世的全能，我们和圣灵有份，我们也在至圣的真道上有份。弟兄姊妹们，我们就不会再迷糊了，对不对？今天我们如果真清楚主要给我们预备的天上永存的基业，你管他台湾谁当总统呢，你懂吧？这些算什么呢？地上的国都要成为过去，我们的国在耶稣基督那里，耶稣基督有一天要回来，他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哦，弟兄姊妹们，这个荣耀盼望我们不能失去啊，不能失去。大卫这个人在旧约的里面，大卫是在旧约却活在最新约里面的人。我告诉你，我请问大家，大卫的时候有没有圣殿啊？有没有？但是大卫的诗篇里面一直提到，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什么？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是不是？他说我要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什么？殿中。那个时候根本还没有殿，大卫写这个诗的时候耶路撒冷都还没拿下来，但是在他的里面他看见的是一个属灵的殿，他看见的是那个属灵的家，他看见的是那个属灵的荣耀，他看见的是那个属灵的丰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卫是在旧约却是活在比我们新约的人还新约的人啊，他懂神的恩典，他真的看见了那个荣耀，所以大卫的心就被那个荣耀抓住，被那个荣耀抓住。所以大卫讲了一句话，我们看一下旧约里面，我们就用一句话来讲大卫所形容的那个耶路撒冷，我们一起读好不好？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那么在前面他怎么讲？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 当有人告诉我们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的心就什么？就欢喜。然后耶路撒冷呢，我的脚站在你的门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的大卫弟兄被神的荣耀所抓住，被神的荣耀所吸引，他在旧约的里面他就一直看见的那个荣耀。他讲的耶路撒冷绝对不是讲地上耶路撒冷，地上耶路撒冷悲惨得很啊，一直到今天耶路撒冷的旧址还不一定完全找到，连约柜都不知道摆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整个圣殿要重新复造，还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够复造出来。在大卫的眼中所看见的是那个新耶路撒冷，地上的不过都是一个暂时的，地上不过是个预表，那个不是大卫所寄望，大卫寄望的是那个属天的耶路撒冷，他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们，大卫说耶路撒冷是联络整齐的什么一座城啊，就那么一座，而且是联络的那么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神的儿女，我真的觉得我们的光景不行的时候，我们真是让耶路撒冷在地上的受羞辱，就像今天地上的耶路撒冷一样，老是被人家攻，老是被人家攻破，老是被人家毁灭，老是被人家拆毁，对不对？所以在旧约的整个耶路撒冷的历史的里面，一直都是经过失败，经过被掳，经过被焚烧，然后被拆毁。到主耶稣之后，主后80年，一个石头不落在一颗石头上，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个事实。所以地上的耶路撒冷就说出我们今天地上的神的儿女们的那个见证。今天我们新约使命，我们也在为耶路撒冷做见证。我们的见证到底摆在世人面前是怎么样呢？世人能不能从我们的身上看见耶路撒冷那个荣耀呢？耶路撒冷里面是不是满了神的同在呢？是不是满了神的祝福呢？神的全能是不是在耶路撒冷里面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都是你我的一个这个责任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今天这个世代的人，我们就做今天耶路撒冷地上的见证。所以我们的光景决定神的见证到底怎么样被表露在世人的面前。我有两个礼拜两个主日不跟你们在一起聚会了哈，两个礼拜感觉上蛮久蛮远的哈。那我去参加了一个韩国的一个退休会哈。那你知道韩国教会在二三十年前他们就经过一个非常大的复兴，对不对？你知道他们的复兴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北韩入侵南韩的时候一路追杀，所有的基督徒通通被杀，传道人被活埋，然后家庭里面被拆毁，然后基督徒受到非常可怕痛苦的这种折磨。所以你知道很多现在韩国大教会的这些牧师们都是从北韩逃到南韩的那些基督徒，所以他们是经历到逼迫，经历到痛苦，他们是经历到教会受摧残的那种锥心之痛，他们起来，他们用他们的祷告，用他们的进食，用他们的拼命，用他们的把整个人拼在神的国度里面，才把今天韩国教会的根基打好。所以今天韩国教会有这么大的复兴，弟兄姊妹们绝不是突然的。你们都听过那个叫做哈利路亚阿巴桑，欧巴桑，有没有听过？赵元基的岳母，这个人就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就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就在跪在坟墓堆的里面祷告，跟主要这块坟墓区成为他们的祷告山。后来我们去了，果然不错，一片墓地，但是他就在墓地的边上，他盖了一个祷告山，整个山头被他买下来，他全部用来祷告，每一个进到那边去的都禁食祷告，不吃饭，那边没有餐厅的，就在那里祷告，然后一个洞一个洞叫祷告洞，祷告洞，你去晚了，你绝对进不去的，它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大概一米见方的一个小房间。就真正好一个人塞在里头，最多两个人，夫妻两个可以一起挤在里面啊，已经很挤了。然后里面呢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木板在那个地方，就是跪在那个地方祷告。弟兄姊妹们，韩国的教会的情况给我一个很深的震撼。我说我21、22年前我就去过，那一次就让我觉得说，人家这个祝福，你不能说一句话的，神绝对不会不公平的，知道吧？神绝对做事情公公义义的，他们能够得到这个祝福有他们的原因的，他们付了什么代价。所以我去到那边的时候，我看到韩国中央教会21年前22年前我去的时候是这个样，那个时候我在他们的对面那个旅馆住在那个地方，他们早晨第一堂7点钟聚会，聚完会到第二堂要交接的时候，我在上头看啊，我看的真的是非常受感动，我好像稍微提过啊， 排的人一大批，准备进场第二批的人全部在栏杆外面排队，然后里面呢还没完，他们通通站在外头，在那个广场上排队，然后等到时间一到呢，里面的人五分钟小跑步，没有一点声音，哇，不同的出口，每一个出口都安安静静的，没有一点声音，就人潮，就是你知道那个聚会25000个人啊，25000人在里头，所以他好多的出口，然后出口就五分钟之内所有的人通通跑光，整个散场通通完，然后他把栏杆一打开，下面这一批25000的人往里头小跑步，刷刷刷刷刷刷刷，一点杂音都没有，然后前后10分钟整个进场清清楚楚，进去的进去，出来的出来，外面没有一点混乱。然后我看到更感动的就是有一个拿栅栏在那个地方管栅栏的人呢，等这些人通通跑完了，他就把栅栏就放下。当他正要放的时候，我看到外面大概15-20公尺外面有3-4个人在那里跑步，他们要赶第一场。可是他们拼了全力跑到这边来的时候呢，那个管栅栏的按着时间就把栅栏放下去。那一放下去呢，他们正好跑到，每个人都气吁气吁吁，然后就停在那个地方开始等1.5个钟头，冷哦。冷了个要命的冬天啊，他们没有讲话的就开始排第一个啊！我看到那里我眼泪都快掉下来，我说如果是我们台湾的人，你会怎么做？钻下去跳过去，哎，拜托拜托拉起来，你什么花样都来的，对不对？但他们一句话都没有，他们就开始排，就开始排，然后后面陆陆续就 一路排下去。那弟兄姊妹们，这个人家那个次序，人家那个尊重，人家那个顺服，你真是没有话讲。那我这次去的时候呢，他们当然进步了很多了，经过20多年他们有更好的调整，所以他们进场就更方便了哈，不会像以前哇排了一大串，他们就是有他们的入口，不同切的找了很多的入口，所以从他们的出来到他们的进去就是十分钟。那我20年前进去坐在那个贵宾席，就是外宾席的那个角落，看到那个会场的情况，今天我再坐在那个地方，我再重新看呢，情况一点没有退步。我心里还在想，这么多年了，你们会不会冷淡一点啊？祷告弱一点啊？弟兄姊妹出席率会不会少一点啊？会不会多几个空位在那里啊？弟兄姊妹们，我存着这种心态去想要去看人家是不是有退潮，结果我所看到什么，不仅不退，还在涨。那个人一直往里面挤，挤到最后，我这一排呢都已经坐满了，最后我还被挤到边上，又加了一个人进来。人只有多没有少。弟兄姊妹们，那个祝福一直在增加，而且他们这个大的教会已经移植堂植了好几个地方，每一个地方现在都是10几万个人在那里一直增长。弟兄姊妹们，他们的祷告，他们的敬拜，你一进去你就看那个次序哈，你真是会敬拜，说这是神的家，这是神的荣耀。进到会场一点声音都没有，大家都安安静静，那么多人25000个人的聚集，没有一点吵杂，没有一点点声音啊，不容易啊。前面带敬拜的都是年轻孩子们，那个带起敬拜来的时候，那个全心投入，然后诗班坐在那边，诗班的阵容比以前大多了哈，穿的衣服也漂亮的多了，然后他们那个水准也比以前棒的太多哈，然后那个乐团那更是高水准的，大提琴、小提琴，各式各样的新的乐器越组越大，那个指挥的那个阵容越来越坚强，然后一唱起诗歌来，那个灵就哗就起来，弟兄姊妹们。我看了以后啊，真是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你进到那个地方，你不能不低头敬拜神在这里。他们的长老在前面带诗歌，我真是很佩服啊，年纪60多岁的带诗歌啊，一首接一首，一首接一首，诗歌选的真是我佩服他到极点，每一首诗歌接的就是恰到好处，那个灵是一直往上升，一直往上升，一直往上升，上升到最后，他们带一个祷告，全场沸腾。那个沸腾不是血气沸腾啊，那个灵里面的飞扬，你知道吧？啊，那个祷告那个高峰，然后他带出来那个祷告，全场那个红，那个灵里面的响应，你就可以觉得好像被带到天上去了。弟兄姊妹们，那个聚会啊，真的是叫做无懈可击。那个整个的流程，1.5个钟头，25000人聚会，没有一点点的混乱，没有一点点的这个空档。你可以说它的整个的流程是天衣无缝，然后那个紧凑，然后那个灵培养的那个好，那个顺，那个聚会的往上升，哎呀，我真说哈，地上啊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弟兄姊妹们几乎就把天快要带到地上来了，你知道吧？这个叫做耶路撒冷被建造，他们真是被建造起来。 真是被建造起来。那么弟兄姊妹们，在新约的里面，保罗也讲到说呢，我们这些新约的人来到神的家里，我们不是客旅，不是寄居的，我们来是什么？是神家里面的人，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对不对？而且呢，他们各方联络的合适，然后让百姓各按各自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叫基督身体渐渐增长。弟兄姊妹们，这是以弗所保罗告诉我们教会的建造。那我这次去韩国的时候，我就在观察，我说他们怎么建造的，你们要不要听啊？想听啊？不能光听啊，要为这个祷告啊，求主把给他们的祝福也放在我们中间，我们能够得一点点祝福，弟兄姊妹，那我们这个福就已经大得不得了。我所观察的啊，我观察到四个点，我只讲四个点就好。第一个，他们非常注重祷告，他们非常注重祷告。我们去参加他们一个研习会的时候，那个主任牧师不在，另外一个职堂出去的一个大教会，他们的那个副牧师在那里替我们交通一些话。他就讲一件事，他说我们教会里面绝对要求每一个弟兄姊妹，你一得救就被圣灵充满。他那天就跟我们讲圣灵充满，因为我们那些去的台湾的40个传道人，香港的40个传道人都是牧师级的哈，啊，好多人还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他那天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的弟兄姊妹们第一个带领他们过的关，圣灵充满。这一句话就把我们嘴巴堵死了，因为连我们传道人中间没有圣灵充满大有人在啊。那你说我们怎么带着弟兄姊妹火热呢？我们怎么带着弟兄姊妹们顺服呢？怎么带着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建造呢？难。所以他们对每一个弟兄姊妹们，他们整个的教会的风气就是在祷告中他们认证了。我觉得这个祷告哈，最显出我们的真实。读读圣经还容易一点，对不对？交通点圣经的话也还比较容易一点哈。就甚至就像我家在这里讲一篇道，硬挤牙膏也还可以挤出一些东西来。但是你讲到祷告，那就是真枪实弹。他们对每一个弟兄姊妹们要求呢，一天一个钟头祷告。弟兄姊妹哦，我想想，连我都不一定每次都做到。他们对每一个弟兄姊妹要求一天一个钟头跪在那个地方不要停祷告一个钟头。所以弟兄姊妹们，第一关就把我们考倒了，人家认真啊，人家认真啊。所以他们那个祷告，你看来到聚会中的时候，他们我去的前一天，他们韩国发生一件事，你们也听到韩国总统被罢免，对不对啊？你们听过这个消息哈？就在我们参加中央教会的聚会的逐日的前一天，礼拜六晚上，礼拜六还是礼拜五发生这件事。所以他们那一天一唱完诗歌敬拜完的时候，他们全场起立为了这件事情祷告。哇，那个重水的声音啊，我第一年去的时候，他们也是收音机手一伸，他们就起来，就全场就祷告。那不用讲为什么事情祷告了，他们就是为着国家祷告，为了执政的掌权的祷告，为了北韩祷告，为了他们的全国得救的灵魂，没有得救的灵魂祷告，为了他们家中没有得救的灵魂祷告。每一个弟兄姊妹们都是这个祷告的勇士。我就发现到这个祷告这一关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没有冲过，我们没有进入的话，下面都很难说了。这是我所发现到的。所以他们韩国教会他们特点就是他们祷告，他们祷告。那天那个副牧师他讲圣灵充满，其实这个真理要我讲我也会讲，我搞不好讲得比他还好。但是呢，他讲完了以后，他说好，我们现在开始祷告，我们现在开始祷告。他说你们通通出来，不要坐在位置上，通通跑到讲台前面。所以我们全部都出来，然后他在前面就喊说，我们一起开始祷告哈，跟我喊三声主啊主啊主啊。他就带头我们喊，那韩国话主叫做求友求友啊。他喊了三声以后，弟兄姊妹们就是这样，他们已经习惯这样祷告。这三声一喊完，我就觉得整个圣灵那个力量就哗，像一盆水一样，就浇灌在我们的整个会场当中。所以全场那个祷告，我就发现到奇怪，我们左右人都不一样了，平常我们祷告都斯斯文文的哈，安安静静，那天一祷告起来，每一个人都撕裂心肠，我拉了嗓门就开始喊了祷告。哇，那个圣灵的力量就开始下来，那我就听到好多人就开始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来，可能他们就在那个时候被圣灵充满，那个方言的能力就出来啊。那天那个祷告，你把那个灵啊，越祷告越上升，越祷告越往上，你就真的觉得我被带到神的宝座面前，我们好像众人围绕在羔羊的座前，在那里献上灵里面的敬拜。弟兄姊妹们，他们的祷告， 他们祷告。那我那天参加他们一个职堂的教会的一个半宵祷告，中央教会是通宵全宵祷告，他带我们去的客气一点哈，给我们一个半宵祷告，祷告到两点带我们回家睡觉去。但是那个从九点钟一直到半夜两点，还是十点还是两点我忘记了，这一串中间这个祷告时间，你一点不觉得这是半夜，你一点不觉得这是在一个聚会，你就是整个人就是一直被带到那个祷告的灵的里面去。弟兄姊妹们，我真的发现到圣灵在那个国家的里头，在那个城市里头，汉城那个地方，几乎好像整个属灵的空气已经被圣灵完全的把它给翻过来了，知道吧？弟兄姊妹，在那个地方，那个祷告变作那么自然的事，那么容易的事。你一开口祷告，你就摸到圣灵，就开始进到灵的里面祷告。所以他们在那里喊半个钟头祷告，你一点不觉得累啊。今天我如果请大家好，我们起立，我们半个钟头大家同声开口祷告，我看很多人大概不了六七分钟就偷偷摸摸散会先回家了，对不对？他们一直祷告半个钟头不累，而且声音没有停，而且越祷告声音越大啊，弟兄姊妹们，我真的服了他们。他说第一个他们祷告，那你要被圣灵充满，弟兄姊妹，圣灵充满也不是那么随随便便就充满的，对不对？你不对付罪，你爱世界，你肉体不对付，你那个老我那么大，你那么自怜自爱自尊啊，什么都要照你的啊，圣灵充满不可以哭，圣灵充满不可以笑，圣灵充满不可以倒在地上，圣灵充满不可以有别的现象，不可以有动作，这都是我以前的要求哈。我说我要圣灵充满，但是要照我的方式，不可以喊，不可以蹦，不可以叫，不可以倒地上，不可以哭，不可以喊，我不要那个东西。我要圣灵充满，但我不要那个东西。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我们都会有我们很多自觉哈，我们自己的标准。但是什么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就是圣灵来了以后，他掌你的权柄，他主宰你的权柄，他管你这个全人。所以真正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已经是到了一个好像醉酒的境界，你忘了你自己了。所以你什么样子，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也不会去在乎的。所以你倒在地上，你还以为你是跪在椅子上，你不觉得你是怎么样？你整个人是被圣灵浸透在圣灵的同在中，你不会去注意那些东西。好，所以那一天弟兄姊妹们，他们带我们要求被圣灵充满，那我就发现到那一天有很多的人，他们就在那个祷告中，神的灵进到他们里头。那个祷告，弟兄姊妹们，祷告是他们教会对弟兄姊妹们的第一个带领，每一个人都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多人参加通宵祷告，那么多人要去祷告山？我就问了，为什么你们那么多人要去祷告？他说我们去被圣灵充满了，我们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了，所以我要来追求啊，所以我要来参加通宵祷告啊，所以我要去祷告山啊，所以我要去祷告洞里面去哭啊。所以我告诉你，只要去过祷告山，你就知道，你不要想睡觉，他有房间让你睡，但是你绝对睡不着。我第一年去，我就吃过那个苦头。每一个都在那里嘶声力竭的在那求哟求哟喊这个啊！我告诉你，你整个心被他求喊的就揪在半空中，你怎么睡觉啊？你听那个声音，听着你根本就睡不着，那个哭喊声，那个迫切声，那个渴慕声，那个要的那个迫切，你绝对睡不着的，我跟你讲。所以你就乖乖跪下来，在旁边陪着他一起祷告。这就是他们去祷告山的那些人都是带着那么大的迫切去的。当然第一关是他们要求被圣灵充满，再来他们有好多好多的难处，他们有很多的痛苦，他们有好多的家庭的问题，身体的问题，邻居的问题，同事的问题，朋友的问题，孩子的问题，一堆的问题，他们都是到祷告山去解决的，你知道吗？他们都是用祷告解决的。所以他们的传道人很轻松啊，我听说他们传道人就是像开药方的医生一样，听你的故事讲完以后三天再一听，你这个比较严重，五天哪一天我也可以这样，三天五天太舒服了，弟兄姊妹们他们弟兄姊妹就很听话，三天他就三天去禁食了，你知道吧？就到三天里面去禁食祷告啊，一祷告到他的问题解决啊，他不能解决再回来，他再听一听，不行再加两天弟兄姊妹们就把弟兄姊妹们逼到你直接去找主啊，主是你的主啊， 你有祷告，你有祷告的权柄啊，你可以用祷告去捆绑仇敌啊，你可以祷告去奉主的名去对付你的环境啊。所以他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祷告中训练的摸着神的权柄，知道神的权能，用祷告来支取神的应许。弟兄姊妹们，这是他们对弟兄姊妹们的训练。然后第二个呢，传福音啊，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棒了。所以为什么他们福音传得那么快？他们的传福音就是你一得救以后呢，你的家人就是你的责任，你的同事就是你的责任，你的邻居就是你的责任，你所有认识的人就是你的责任。所以他们每一个人一得救以后，他就知道我的责任就是这些，这些不得救我就没得安息，你懂我意思吧？所以他们要去祷告山，又要去了，又要参加通宵祷告了。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多迫切的祷告？就是有这些东西在他们的身上，这些变成他属灵的责任。没有得救怎么办呢？祷告。没有信主怎么办？禁食，你懂吧？所以他们的祷告就是这样，把他们逼着他们去面对主，然后从祷告中去经历主。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们都是福音的勇士啊！我听过他们姊妹们怎么传福音的啊，两三个人在同一个 apartment， 在这个公寓里面，我们得救了，我们是这里面的基督徒。好，我们就约一个时间，每一个礼拜早上10点到12点，我们都到这个电梯里面来集合，然后我们分配。哪两个在这个电梯，哪两个在那个电梯，大家就在这个时间里面把时间拨出来，就站在这个电梯的里头，人一进来就跟他们带着孩子的啦，拿着买的菜的啦，推着那个婴孩车的，他们就开始帮你推车子，帮你抱孩子，帮你拎篮子，一直帮你送到家，你知道我意思吧？然后人家怎么好意思把你关在门外嘛？啊，进来坐坐，进来坐坐，他就进去。进去了以后，哎，你们家里需要什么东西啊？需要扫地，需要洗碗啊，需要帮你洗菜啊，弄孩子啊，他就帮你弄。你知道吧，他们就开始做，一直做，做完了以后就问他说，哎，你们家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我们可以为你祷告，我们是基督徒啊。人家已经很受感动了，你知道吧，已经很受感动，就说，哎呀，我的孩子最近生病了，哎呀，我的婆婆怎么样了，哎呀，我自己的丈夫的事业最近有点问题，哎呀，我们夫妻最近感情出一点问题，你知道吗？当他们一把问题提出来，他说，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陪你祷告，马上就跪下去就为他按手祷告，你知道我意思吧？然后就告诉他说，你要不要求告耶稣，你信耶稣，我告诉你怎么来呼喊主的名。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把福音就传出去了。弟兄姊妹们，他们是这样子做的哦，一家一家进去，然后就把这个带得救，带了得救就带到小组里面去，一直到这一栋这一户每一家都被他们进去了以后，他们甚至怎么样，他们就开始搬家，他们找一个别的公寓没有信主的，他们搬到别的公寓里面去，然后再继续开始做这样的事，一直到这栋公寓给他们供下来。那么那些弟兄们，他们上班的，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到了一个公司以后，哦，这个公司现在有，我们两个是基督徒，好，我们两个开始一起祷告，为这个公司祷告。然后我们就开始有一个小组查经，小组查经休息时间呢，就请人家来，然后参加我们的小组查经，就陪他们查经，然后在查经的里面就问他们里面有什么需要，有什么困难，就陪他们祷告，你知道，因为他们都是会祷告的嘛，他们的问题都是祷告解决的，你懂意思吧？所以他们对祷告很有信心，你什么问题你说丢过来没关系，我为了祷，我用祷告帮你解决，他们就陪他祷告，陪他祷告，一直祷告到他看见问题解决啊，人家就很受感动，然后人家就说，好，我也要跟你去信主，然后就一起陪着他去，跟着他去教会，就这样的把他得到一个，然后就加进来，然后再得到一个，再加进来，就整个公司呢，他们就一直做一直做，做到整个公司可以被救的都救完了以后，你知道他们做什么事吗？换工作。哎，我不是讲笑话，他们亲口告诉我的呀。换工作，他们就开始重新去申请别的公司，到了那个公司以后，他们又开始这么重新来，你知道吧？所以他们的工作是为了福音啊，他们的家庭生活是为了福音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为什么韩国现在他们全国得救的人口已经到25%？他们是这么样认真的去传福音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听到这里，我就不得不佩服哈，他们在神在他们中间的那个祝福，这其来有自的嘛，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当他们这样传福音，当他们这样被圣灵充满，他们里面充满神的爱，然后祷告，看见圣灵做事，然后看见一人一个一个悔改，看见难处一个一个被处理掉，你说你不喜乐吗？啊，你不觉得很兴奋吗？才怪了，对不对？你看到神那么真实，神那么实在，在我们中间，你会不说，主啊，继续继续继续继续，对不对？ 所以他们每一个都非常积极，非常积极的传福音、祷告、传福音、救灵魂，帮助人家祷告、解决问题，让福音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然后他们就开始被训练、被训练、训练，他们在教会里头服侍。那么第三步，弟兄姊妹们，他们被神的爱激励，他们都奉献。他们的奉献不仅把这个人奉献，我告诉弟兄姊妹们，圣经告诉我们，你真爱主，圣经有一句话，主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对不对？所以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们，韩国教会第三个蒙福的原因是什么？他们的十一奉献彻底到没有人赶得上他们。韩国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们，他们一得救，他们都知道祷告、传福音、奉献。这个奉献不仅他时间奉献、人奉献，整个力量摆上，他们家里面的财物的十分之一，他们是绝对一毛不漏放在神家里。我听过很多很滑稽的故事，你知道，我讲一点也没有关系哈，算了，不讲了。奉献，他们教导弟兄姊妹们奉献，他们讲的那么样的绝对，讲的那么彻底。马拉基书里面有时间你们去看，马拉基书讲的太清楚，当纳的十分之一跟当献给神的，如果你没有献，神说你是什么？偷取神的物。你听清楚哈，偷神的物。所以他说，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韩国教会每一个教会都讲得很清楚，你没有十分之一奉献，你就是小偷。你没有做到十分之一奉献，你就是神家中的小偷，你偷神的东西。所以难怪你家里面的这个土产还不到时候就落地了，还为什么你的土产还不到时候蝗虫就来把你都吞吃掉，这马拉基书里面说的。所以他们跟弟兄姊妹们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弟兄姊妹们，我后来听到这个点以后，我自己里面有一个很深的震撼，我觉得神是非常信实，神是非常真实，神的话说出来了，神的话就是不会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们，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中国人中间，我们太要面子，我们太保留这个人的尊严，或者是我们不敢讲重话。我告诉弟兄姊妹们，在神的家里头，在神的面前哈，神绝对是一个真实的神，神是一个最实在的神，而且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他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所以神说，十分之一是神儿女们应该守的责任，这个叫做当纳的物。什么叫当纳的物？我们的上税，每年三月我们都要缴政府，向政府缴税，这个叫当纳的。我们如果在政府的纳税事情上我们有了一点不真实，政府查了以后罚我们，对不对？弟兄姊妹们，连地上的政府都这么认真，天国的政府难道就会马虎吗？而我们的神对这件事情，神不缺钱的哈，弟兄姊妹，当神讲这句话的时候，神说千山的牛万山的羊怎么样都是我的，神缺什么呢？神一毛都不缺，但是神只是要我们借着这个来证明我们的心在神那里。所以神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韩国教会他们的奉献是非常非常的彻底，他们是非常认真的，他们每一个人的十分之一是绝对一毛不落。然后除了十分之一之外，他们还有甘心献的祭，这个叫当献的。所以当纳的是十分之一，他们一定摆上的，绝对一毛不少。十分之一之外，像碰到特别事情呢，碰到要买会所了，碰到有特别福音的事情呢，有特别需要的时候，他们就甘心乐意的去纳，这个不是去献，就是另外献的。弟兄姊妹们，这种当献的物，他们也绝对不会跟神去计较。所以你知道韩国教会里头为什么神祝福韩国的事业呢？韩国的几个大企业的老板都是基督徒，都是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神祝福他们，神祝福他们。所以今天韩国的教会，神会那样的祝福他们，因为他们遵守神的约，他们把他们不够的他们都甘心乐意的摆出去。我讲过他们的故事，他们最穷的时候，他们饭都吃不饱的时候，他们每一次要洗米先把十分之一拿出来，每次要吃饭的时候自己饿肚子把十分之一拿出来，然后到礼拜天把他们积的一个礼拜的十分之一的米每一个人都背到教会去，大家都饿着肚子，但是带着米去。为什么？他们去周济穷人。弟兄姊妹们，我常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中国的教会为什么软弱？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照神的真理行，我们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 我们也不敢传，我们也不敢要求。那弟兄姊妹好像也做不到，我们也不鼓励弟兄姊妹去做，好像逼他们、强迫他们做，好像有点强人所难啊。弟兄姊妹们，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爱弟兄姊妹，我们真爱自己，我们真爱神的国，我们真愿意神祝福我们，请你试试看。马拉基书神跟他挑战，你试试我，你用你的十分之一来试试我，看我是不是为你打开天上的窗户，要倾福给你。神第一次跟人挑战，用十分之一来挑战你，试试看，你把十分之一给神，你看神赐福不赐福给你。我听了太多故事，这次我又听到一个故事，他被神呼召从一个大教会到一个小地方重新开始一个服事，一毛钱都没有，他身上只剩下几块钱。那天他到一个很远的新的教会去聚会，身上只剩下两三块钱。当聚会完的时候，大家开始收奉献，他说，主啊，对不起，今天我没有预备，今天我没有办法预备。神说，你口袋还有多少？他说三块。神说，这不是钱吗？他说，主啊，这是我回家加油的钱，你懂我意思吧？我回到家里面，我必须在路上加油，因为我的这个老爷车已经没有油了。神说，该奉献你就奉献。他已经被神训练得很懂神的意思，所以神一提醒他就知道，他就乖乖的把他最后这几块钱放在奉献袋里头。奉献完了以后，他整个人就轻松掉了。他说，下面我能不能回家，回家去以后吃什么呢，都主的事了，你知道吧。好，那天聚完会以后，大家互相介绍，互相握手，就有一个老弟兄跑过来，从来没见过他，看到他就一直握着手，跟他拍一拍，给他搂一搂，然后手里面呢就夹了一个硬硬的东西，他一摸就知道有东西的，他就把那个东西收起来，回家一看，打开了一看，100块美金，这20多年前呢，这不是小数字啊，这不是小数字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永远经得起我们对他的信靠。这种故事我听得太多了，我听得太多了。弟兄姊妹们，就在我们敢不敢信，我敢不敢相信神啊，你是信实的，你的话不会落空，我信你，我信你。信心是需要花出代价的，对不对？好，所以他们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都做奉献，每一个人都在他们不够的时候他们还摆，所以神就祝福他们，祝福他们。我再去参观了另外一个教会，叫安提阿教会。他们的教会做什么？他们把二次世界大战美军留下来那个铁皮啊，他们做的那个帐篷，就是军人用搭的那个帐篷皮子，他把那个皮子拿来盖了一个铁皮教会，你知道吧？那等于是违章建筑哦，这个铁皮的教，一个圆筒的聚会教会，从外面看就一片都是黑七八乌的黑皮子做的一个半圆形的一个大教会，里面也可以做七八千人的一个大教会。神呼召他出去去做开工，他就去开工。然后你知道那个聚会的里头，他们没有冬天没有暖气，夏天也没有冷气，而且弟兄姊妹们都是一些在那个地方都不是很有钱的，他们奉献出来的钱，有一天神感动他，一半分给穷人。他就把他们弟兄姊妹们的奉献里一半通通拿去做宣教，拿去做救济贫穷的，拿去做传福音，拿去帮助那些孤儿，帮助那些寡妇，帮助那些残障的，他们做了各式各样的这种实际爱心的服事，把所有的钱通通分出去。到后来他自己跟主讲，他说，主啊，怎么能我用一半你用一半呢？当然应该你比我多咯，所以我怎么能让你一半我一半呢？他说，主啊，你60我40，所以再多出十分之一来给神，就变作60-40。到后来他们本来弟兄姊妹就有一些为了福音的专款奉献，都已经奉献出去，所以那些钱再把它算进去再加进去的时候，就70%，他们只剩下30%。所以他们的弟兄姊妹们呢，自己是省吃俭用，他们所有的奉献30%用在自己身上，其他70%通通送出去，通通送去做慈善事业，去救济那些孤儿，救济那些寡妇，那些贫穷的，到老人院里面去传福音，到那个安养院里面去传福音，到那个安宁中心。你知道我听到很受感动，什么叫安宁中心啊？等死的那批人，他们弟兄姊妹组队进去唱诗歌，为他们按手祷告，为他们传福音，把神的爱告诉他们。弟兄姊妹，那天我听那个老弟兄70多岁，他50岁出来被主呼召出来做了20多年。他说，我们一年开拓一间教会，一年开拓一间新教会，他们支持。弟兄姊妹们，我听了我真是很受感动。所以弟兄姊妹在那里，你就看到有一些人，他们是真的，他们把自己献出去，他们真的，他们照着神的话，他们为着主的心意来活。所以你知道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配搭，这也是一种很美的配搭，是不是？所以你知道各地的教会他们都有他们特别美的地方，成为我们的激励。 神的家太大了，新耶路撒冷里面包括那么多众圣徒，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教会，他们里面出来的见证都是我们的产业，也是我们的激励。所以我今天要把他们的情，他们的奉献是太彻底的奉献，然后他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到教会里面去接受装备，都接受装备，他们有很有系统的主日学的训练，一阶一阶的训练，让他们一直被培养，然后他们就进功用，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进入服事，没有人闲站的。弟兄姊妹们，在教会中没有一个没有事的，大家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都在进功用哈。那我想是，对不起，我时间已经过了哈。下面我要讲的我就没机会讲，也许以后我再说哈。那我想今天我就是把我在这里所领受的，我想这个都是一个身体原则，主给他们的祝福也是给我们的祝福，对不对？所以我们从他们身上得到的激励，盼望也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也成神的首领，我们也一同来领受这样的恩典，好不好？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听了以后，我们不要光是觉得哎呀很羡慕，哎呀觉得主啊好棒啊，你怎么能在他们中间那样做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听了以后，我们里面都会有一些觉得我们欠缺的，你无论是欠缺圣灵充满的经历，或者是你欠缺这个传福音的负担，或者你在十一奉献上你觉得你没有力量去做，或者你在教会服事上你觉得你还有没有够上的地方，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我们刚才听到他们的特点里头，我们招出我们的需要，我们带到主的面前，好不好？我现在只给大家一个请求，能不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为着我们所听到的，为着我们个人的需要，为着我们教会的需要，为着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们来接受一些更大的恩典，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我们同声，我们一起为着自己，为着我们的教会，为着神在这个时代里边，为着他们所做的，在他们身上做的，为他们感恩，然后也求主把这个祝福也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就一起开口也祷告。主耶稣啊，我们真是要谢谢你，主啊，我们正在这里听到说，主啊，你在韩国所做的，你在你那个国土的里面，主啊，在那个地方，你怎么样的圣灵能够那样的来做工在他们的当中，主啊，我们所听到，我们所看见的，主啊，这都是你给教会的产业，你借着我们所看所听的，主啊，你也在我们的里面来激励我们，主啊，你要把这样的恩典，你也一样要来做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真是渴望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说你给我们的恩典永远不止这么一点点，主啊，我们要说你是那位多而又多大大赐福给我们的神，主啊，我们就求你把这个祝福也一样的倾注在我们的当中，主啊，若是我们中间我们觉得我们祷告的负担不够，主啊，我们还不够那么认真的在你的面前迫切的祷告，主啊，在祷告的事上我们不够那么样的抓住你的，主啊，我们求你就在今天把这个祷告的灵给我们，主啊，我们求你把这个祷告的负担也浇灌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们求你让你自己的圣灵能够更深的能够来到我们的中间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哦，耶稣啊，我们真的承认，主啊，若不是你的灵来到我们的里面，不是圣灵来抓住我们，主啊，多少的时候我们有心愿，但是我们却做不到。主耶稣啊，我们心里愿意，我们肉体却软弱，因此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求你的灵。耶稣啊，既然在五旬的时候你已经把圣灵赐下，主啊，我们也相信今天你的圣灵一样没有改变，圣灵的能力没有减少，哦，圣灵的大能，圣灵的作为，圣灵的丰富，主啊，没有一点点的改变，主啊，我们就求你今天也一样坐在我们的当中，好叫我们心中能够被你的火焚烧，叫我们愿意起来，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啊，也让我们能够接受福音的负担，让我们能够起来传扬你的名，哦，让我们能够为你来做见证，让我们能够爱你更深，主啊，让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摆在你的手中，让你可以更深的来得着我们，主啊，你也在我们的中间呼召我们，让我们被你得着，让我们被你装备，让我们被你建造，哦，耶稣，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真的在你的面前仰望，我们仰望你，神给我们，主，你不放我们过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主啊，我们真的相信你没有改变，你的圣灵没有改变，你的心也没有改变，你的能力也没有改变，你的应许也没有改变，主啊，你的权柄，你的能力都是一样的。亲爱的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看到在这个地上有那么多你所祝福的团体，有你所祝福的国家，有你所祝福的百姓，他们是怎么样的在你的面前认真忠心，主啊，他们认真的在你的面前抓住你的旨意，借着祷告，他们在你的面前，他们没有放过你在他们身上的工 作，主啊，借着祷告，让他们能够跟你有那么深的联合，在祷告的里面，让他们能够摸着你的心意，从祷告的里面，让你的爱浇灌在他们的里面，让他们心中可以火热，主啊，叫他们里面能够摸着宝座的心，让他们真知道，主啊，他们在你面前，你给他们的托付。哦，耶稣啊，我们看到韩国教会所蒙的恩，我们为着他们，我们向你感恩，为着他们，我们向你来赞美，为着他们，我们要说主啊，你在他们身上已经得着了荣耀，我们求你还要再做更荣耀的事，让他们的中间能够更多来扩展你的国度，更多来宣扬你的名，哦，更多的用爱来浇奠在你的脚前，让你在他们中间能够更多得着安息，得着满足。主啊，为着韩国教会，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啊，在这里我们也为着我们在这里的教会也向你求恩，我们也说主啊，你怎么坐在韩国，我们也求你也坐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因为你是永远不改变的神，你是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一位，你在韩国是怎么样，你在我们这个地方你也一样能够做事。主啊，我们就求你，我们先求你把一个祷告的灵放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要说主啊，主啊，求你用你的圣灵常常的来充满我们。主啊，我们求你的灵来催促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愿意接受你的呼召，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主啊，让我们每天都在你的面前有够多的祷告时间，我们借着祷告，我们来求你的恩典，借着祷告求你圣灵的火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所有的软弱都能够被除去，让我们所有一切的自我能够被除掉，让我们里面所有一切的拦阻你为我们挪开。主啊，叫我们成为一个自由被你使用的人，让你的福音的火焰也在我们里面来焚烧我们。主啊，下个礼拜我们就要传福音，我们求你来催促我们，让我们关心我们周遭还没有得救的灵魂。主啊，我们求你把这个爱火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我们向你呼求，求你把这样的恩典给我们。主啊，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在奉献上我们能够跨过我们的难处，虽然我们觉得这个时代很艰难，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上都有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向你说，主啊，你的话既然这样说，我们就愿意这样的来信你，我们也愿意这样的来照着你的话去做，该归给你的我们就归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也知道你会照着你的应许把我们该得的祝福上尖下流的倒在我们的怀里。主啊，我们要为着我们弟兄姊妹的工作，为着我们家庭的需要，为着我们在生活中的需要，为着我们该摆在你面前的摆上，我们都在你的面前向你求恩典，求你来祝福在座的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你的侍奉上，在奉献上，让我们能够照着你的心意去做，好叫主啊，你的应许让你的福分能够大大的充满在我们当中。谢谢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我们今天所听的我们都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不放我们过去，让我们真的在你面前做一个认真寻求你面的人，好叫你的祝福这么临到众圣徒，也一样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身上。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坐。